让我们一起来做三归一。阿舍离纯念，
阿舍离纯念，
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
始从今日，
乃至命存，
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
皈依佛陀，
两足中尊，
两足中尊，
皈依达摩，
皈依达摩，
离欲中尊，
离欲中尊，
皈依僧伽，
皈依僧伽，
诸众中尊，
诸众中尊，
阿舍离纯念，
阿舍离纯念，
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
始从今日，
乃至命存，
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
皈依佛陀，
两足中尊，
两足中尊，
皈依达摩，
皈依达摩，
离欲中尊，
离欲中尊，
皈依僧伽，
皈依僧伽，
诸众中尊，
诸众中尊，
阿舍离纯念，
阿舍离纯念，
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
始从今日，
始从今日，
乃至命存，
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
皈依佛陀，
两足中尊，
两足中尊，
皈依达摩，
皈依达摩，
离欲中尊，
离欲中尊，
皈依僧伽，
皈依僧伽，
诸众中尊，
诸众中尊。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请打开讲义。我们接着上个礼拜的进度啊，继续讲下去。阿弥陀佛，他发愿，未来他做佛的时候啊，寿命要多长？寿命无量。而且不止他寿命无量啊，啊，他是教主，对不对？寿命无量，而且呢，他的学生，学生是什么身份？
菩萨。
啊？他的学生是什么？声闻，他的声闻呐、啊，声闻的数量也怎么样？无量。声闻的数量无量，而且寿命呢，也跟阿弥陀佛一样，寿命无量。懂不懂？所以他的学生呐、啊，数多到数都数不清呐、啊。他举这个例子、啊、举得很可怕，说，假定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的教化区啊，啊，所有的众生呢，所有的众生，包括三恶道众生呢，悉成什么？悉成圆觉啊，圆觉，他的啊这个断惑证真的功夫比阿罗汉高一等级。阿罗汉呢，他断惑证真的功夫，如果比照大圣菩萨的位阶的话，阿罗汉的位阶是什么？什么位？啊？很好，呵呵，啊，我们被考倒，不错，啊，他的比照大圣位阶是多少？七性位。圆觉呢？圆觉是什么位？八性，啊，所以他比啊声闻比阿罗汉呢、啊、高一阶，所以智慧神通道力都比阿罗汉高，所以呢。八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佛的这尊 学校、啊、所有的众生都成了圆觉，都成了辟支佛了。用这些辟支佛的神通啊，全部集合在一起，一起来算他的学生声闻的数量有多少。如果他算得清楚的话，阿弥陀佛就说他不做佛了，懂不懂？这是他发的愿啊！你看，整个佛的教化区啊，所有众生成辟支佛，然后一起集合起来呀、啊，用神通来算，极乐世界的声闻有多少，算不清呐、啊，多的太可怕了，算不清呐、啊，懂不懂？不但学生数量多，而且学生的寿命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怎么样？无量寿，啊，实在是非常的殊胜，啊，这边呢，因为怕大家起了误会，所以这一段呢，必须要给他做一个解释，啊，因为呢，《悲花经》里面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呢、啊，皆是什么身份？皆是什么？菩萨，懂不懂？皆是菩萨。那这边甚至于很多经典都讲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女人跟什么恶圣种人不能生呢、啊？啊，女人呢，她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靠阿弥陀佛的愿啊，女转什么男生啊，才能够往生啊。女生呢、啊、要转男生，另外一个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二圣人呢、啊、不能往生西方啊，因为往生西方是一生成佛的地方啊，你没有发大心呐、啊，跟极乐世界怎么样不能相应啊，所以呢经典都这样讲、啊、阿罗汉辟支佛都二圣人不生啊，为什么这边哦又讲说极乐世界声闻无数呢？大家就会起了疑惑，对不对？所以这一段就必须要来补充说明这一段。好，来，我们看讲义。好，今啊，极乐世界的人民所谓为什么声闻者？为什么提到声闻呢？不应该有声闻呢？对不对？极乐世界不应该有声闻，为什么会有声闻呢？啊，然后他讲，这些声闻呢，能远至无数佛国，干嘛？做无量佛事啊，度无边的众生呢、啊，悉令成佛呀、啊。这是极乐世界的人民。啊，声闻，你看，极乐世界的声闻在干什么事情呢、啊？什么是菩萨的事业呀、啊？极乐世界的人民也干菩萨的事情呢、啊，人民也好，声闻也好，都能远至什么无数佛国，然后呢，上供诸佛来修福，然后听闻经教，修什么
会？
你看福会双修啊，这就叫什么佛事啊？你看人民的声闻，他是干这个事啊，是佛事啊，还帮助佛度众生，在众生面前示现。你看，我是他方世界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的。极乐世界这么好，我有能力常常来看你们的佛陀。你们要不到极乐世界啊，你们要不到极乐世界去啊， 就算你们命好，注意讲义啊，我改了几个字，要不然你们会起念念起来不通顺，有没有？啊？讲义上是写什么？啊？对，我说你们的讲义是写什么？算是你们命好，大家会起疑惑，没到极乐世界怎么算你们命好？怪怪怪的啊，应该这样子改，没到极乐世界就算你们命好啊，那你也只能亲近什么一尊佛呀，不能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呀。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到极乐世界怎么样就做到了。极乐世界是什么？华严世界，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有没有离开本尊？
没有。
没有。本尊是谁？阿弥陀佛。升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离开本尊过。升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离开本尊过。但是呢，同时又能用自己的什么
化身
呢、啊？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身，去亲近他方诸佛如来。你看，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小圣声闻缘觉。全教的菩萨，全教菩萨是指什么？没有
明
心见性的菩萨叫全教菩萨，通通做不到。十法界里面的佛也做不到，极乐世界的天人都能做到。天人是说什么？见思烦恼没断的他都能做到，他凭什么能做到？他所凭借的是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没有一个愿是虚假的，这个我们要相信。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念念四十八愿就知道了，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大愿，不可思议的成就。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能够遇得到他？这个真是怎么样？不容易啊！极乐世界的人民声闻缘觉都有能力远至无数佛国净土去供佛闻法，度无边的众生，悉令成佛。这正是大菩萨的行径啊！所以解答就来了，能够做到这样的行持，岂能视为一般的声闻呢？对不对？声闻呐、啊，它是不度众生的，对不对？手机关机了不度众生呐、啊，是不是？
是。
他到最后，七番往来以后呢，入什么呀？证得四果阿罗汉以后怎么样？入灰身灭智，身心两亡啊。在这个世界就消失不见了，懂吗？声闻他不度众生的，那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所干的这些事情呢、啊，都是大菩萨的工作呀。所以呢，怎么能可以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把它当作一般的阿罗汉呢？懂不懂？这段。就是在解释大家的疑惑，懂不懂？那边的声闻已经是回小向大，已经在度众生了， 不要把它看作是小圣声闻了、啊、懂吗？啊，大家要懂这一段啊。所以啊，极乐世界人民声闻缘觉都有能力远至无数的佛国净土，供佛闻法，度无边众生，悉令成佛。这个呢，正是大菩萨的行径。怎么能够把它视为一般声闻呢？是所谓之声闻，皆已经发了什么菩萨的大行回向向大了，行菩萨的大行，去向什么无上之大国。其实它是真的，所谓《悲花经》所谓的什么念传纯是菩萨，这一点都不假。《悲花经》上面说呀，极乐世界怎么样，纯是菩萨，人天怎么样，都是什么菩萨。那边找不到凡夫啊，天啊，人啊，找不到，那边全是什么菩萨。这是阿弥陀发的愿呢、啊。你看阿弥陀佛当初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他发什么愿？自心精进第五里面讲到啊，说什么欲令我做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啊，还有什么教授的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软类怎么样来生我国，悉作什么，悉作什么菩萨啊。这段这段文章啊，要把仔细的啊记起来。你看阿弥陀佛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就发未来的愿，果地的大愿，欲令我做佛时，他希望未来我如果成佛了的话，我的智慧光明，光明就是智慧，懂不懂？光啊，光呢是吧，自营叫光，造物叫明，又有自觉觉人的意涵，对不对？所以这个智慧就是光明，智慧光明啊。啊，还有什么所居所居的国土，未来我的佛国净土啊，还有教授的名字，教授的名字是什么名字？教授的名字是什么名字？阿弥陀佛，他教大家念的名号就是什么？阿弥陀佛呀，教授的名字等等。皆闻十方，十方一切诸佛的世界，这些教法都听得到。然后说诸天人民，天人还有什么冤软类，冤软类是指什么？三个道，天还有人还有三个道的众生啊，来生我国。所以三个道众生能不能往生西方？能不能？
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怎么样？悉作菩萨，懂不懂？所以那边没有别的身份的，没有天，没有人，没有声闻，没有缘觉，懂不懂？全都是什么？菩萨，了解吗？他当初因地发愿就是发这种愿，我在西方，我有成佛以后，我的国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有众生全是菩萨，这是他发的愿。啊，到底是什么菩萨呢？四十八愿里面有讲到，皆是什么菩萨？阿惟越智。你看，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大事？法身大事， 是什么身份的、啊、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呀。明心见性的菩萨，开玩笑，所有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全部都是菩萨，而且都是什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啊？又没有三恶道众生，没人，没天，没声闻，没缘觉，全部都是法身大事。那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
极乐世界。
秀玉没打到重点，是什么世界？
佛菩萨的世界
啊？是什么世界？当然是极乐世界啊！没有三个道，没人，没天，没声闻，没阿罗汉辟支佛，全是法身大事。那这什么世界？
法上世界。
啊？
真法界。
啊？
真法界。
答对了，一真法界啊，懂不懂？一真法界就是什么图？
庄严图。
答对了，还要反映一下哈、啊，啊，希望你们哈、啊、已经进步到什么？一问就答得出来，不要再思索了，懂不懂？进步，你们进步很多，但是还可以啊，再进步一点，不要再思索，懂不懂？啊，这段很重要，懂不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没有人，没有天。没有阿罗汉，没有辟支佛，只有什么？只有菩萨。什么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是什么菩萨？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这就等同说西方极乐世界啊，只有一个图，没有四图。什么图？
十报庄严图。
你看这殊不殊胜？
殊胜。
他没有四图，只有一图，懂吗？他只有十报庄严图啊！你看他发的愿这么大呀，懂不懂？有很多人呢、啊，修净土念佛法门修了很久，啊，这个道理还没有懂呢，还不知啊。那我们说西方极乐有四图什么，那是方便说，懂不懂？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就一土。什么土？十报庄严土。因为只有菩萨，都是法身菩萨，它不是十报庄严土，是什么？对不对？听懂了没有？
听懂。
很好。好，悲华经上说极乐世界纯是菩萨，人天都是什么？
菩萨。
下面讲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呢、啊，悉成圆觉，经历了一百劫、一千个大劫，集中在一起，悉共计较，用他们的神通啊来计较算。如果我们用算得清楚，西方极乐世界的学生、声闻大众，他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如果能算得清的话。阿弥陀佛，就说什么？我不取正觉，我就不成佛了，懂不懂？所以这一段愿文里头啊，总显啊佛寿无量，还有什么人民寿量，寿命也是无量，国中弟子怎么样？无量。这里面给我们说明了极乐世界三种无量，这三种无量就是极乐世界的什么第一德，如彼殊胜庄严都在什么
寿
命。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境界，是一尊佛教学的区域。经典上说以须弥山为中心、啊、和四大部洲日月诸天为一个什么单位世界，是一个单位世界。 懂吗？经典上讲啊，什么叫单位世界呢？就是日月以虚冥三为中心啊，围绕的范围就叫一个单位世界，懂不懂？懂吗？再讲一遍，什么是一个单位世界呢？就是以日月啊，日月太阳跟月亮啊，日月以虚弥山为中心围绕的范围叫做一个单位世界。所以太阳跟月亮有没有在绕，有没有在动，有没有大声讲，有没有？有。太阳既然在围绕须弥山转，那么肯定啊，肯定就不是太阳系，懂吗？因为太阳系啊，是以太阳为恒星啊，九大行星绕着太阳在转，所以太阳是不动的，对不对？所以才叫太阳系啊，懂不懂？那现在今年讲的所谓的单位世界是日月以须弥山为中心呢、啊，围绕的范围，太阳有没有在动？
有
太阳在动，所以肯定不是太阳系，一定是什么银河系，懂不懂？所以黄念珠老居士呢，因为他是教科学的，他在大学教自然科学，所以黄念珠老居士啊，就直截了当的说，所谓的须弥山呢、啊，就是什么天文学讲的什么黑洞，是很有根据的，是有理论的啊。啊，经典上说，以须弥山为中心，和四大洲、四大部洲，懂不懂？须弥山周围是不是有四大部洲？
是。
东边什么洲？啊？啊？怎么翻白眼了呢？东边什么洲？啊？
东胜神州。
东胜神州。东胜神州，因为那边的人类呢，啊，身形高大殊胜，所以叫东胜神州。南边叫什么州？
南瞻
部洲，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又叫南阎浮提啊。啊，为什么叫南瞻部洲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种树叫占卜树啊，所以取名叫南瞻部洲。你不要问我说占卜树长什么样，我们在你们没有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啊。西边什么洲？
犀牛货
什么货洲？犀牛货洲，为什么叫犀牛货洲？因为那边的人民啊，经济活动啊，以什么牛只的买卖当经济活动，所以叫犀牛货洲。北边是什么洲？
北俱泸州。
北俱泸州又叫北俱丹越啊，这四大部洲围绕起来的啊。经典上啊，就讲这须弥山为中心和四大部洲日月诸天为一个单位世界。我们讲单位世界，这是一个单位世界，须弥山就是银河系的中心。现在科学家发现了，称它为什么？黑洞。黑洞呢，也是一个天体啊，它的引力非常强大，连光都被它吸进去了。我们介绍一下黑洞啊，因为它虽然是这个天文学，既然提到黑洞，我们就要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黑洞。黑洞呢，是指啊，有一种恒星呐、啊，非体积非常非常大，多大？ 比太阳啊大好几万倍的恒星，懂不懂？我们太阳系来讲啊，最大的星体，太阳系来讲最大的星体是哪一个？什么星啊？太阳系来讲最大的星是什么？太阳嘛，懂不懂？太阳最大啊，然后它重力最强，所以呢我们九大行星啊绕着它在转嘛，对不对？对不对？那么银河系呢啊，这个那个黑洞啊，要成为黑洞必须要那个恒星啊要比太阳要大要重好多好多倍的，因为确实数字啊有很多种说法啊，所以就不讲了，反正就是比太阳要大好几十倍或者好几百倍的太阳啊，那么大的这个太阳。然后呢注意哦，这个恒星啊，比如说我们太阳系来讲，恒星，我们现在太阳系的来讲，恒星是什么星？就太阳。太阳它是恒星，它为什么可以发这么强的光？太阳光热不热？强不强？啊，为什么它散发这么强的光，这么强的热呢？为什么？啊，为什么？太阳里面是什么提供它燃料在燃烧？太阳。有没有知道太阳？啊，太阳啊，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在燃烧啊？氢，还有氦，氢气，懂吗？氢气跟氦两个氢原子合在一起就变成氦，所以整个太阳里面呢，就是氢气跟氦气在那里燃烧，了解吗？所以恒星里面呢，它是一个制造化学元素的工厂。我慢慢讲啊，这个恒星里面啊，我们举太阳好了，太阳呢，它里面呢就是一个制造化学元素的工厂啊，氢气、氦气在里面燃烧，对不对？变成高温、高压，是不是？所以它会把氢跟氦啊，把它融合元素啊，把它融合起来啊，懂不懂？比如说两个氦经过高温高压以后就会融合成啊，两个氢啊就会融合成一个什么氦，三个氦呢就会把它融成一个碳，木炭的碳，懂不懂？所以太阳恒星里面啊都是燃烧着气体氢跟氦，经过高温高压以后就制造出来一个什么比较重的元素。化学元素表里面来讲啊，200多个化学元素，我问大家最轻的元素是什么啊？最轻的是什么元素？慧韵啊，你要管图书馆啊，管图书又不读书啊。化学元素表总共里面有200多个基本元素，对不对？以前读化学最不喜欢背的啊，化学元素表，氢、磷、钠、钾、如铯、钒，对不对？化学元素200多个，最轻的是什么元素？大声讲，氢嘛，懂不懂？氢元素，懂不懂？ 其他的两百多个元素都是怎么样氢的什么同位素，是被他们挤压出来的，懂不懂？融合出来的，了解吗？所以这个比如太阳是恒星，太阳恒星里面就是一个化学元素的制造的工厂，它一直制造出一个新的元素，懂不懂？它制造出来的元素呢都会越来越重，比氢呢越来越重，懂不懂？比如说两个氢把它融合变成一个氦，对不对？氦是不是比氢重？两个氦融合成一个碳，碳比氦要重，对不对？所以它是里面的就是一个化学元素的制造工厂。但是不管怎么挤压融合呀，太阳它所能制造出最重的元素是什么？铁呀，金银铜铁的铁元素，懂不懂？再重的元素啊，挤压不出来了。所以第一代的恒星呢，它的核心呢就是什么？铁核，就是核啊，就是铁。重元素再也不能制造出来了。然后氢也好，氦也好，这些燃料到最后会不会烧光？会。当它烧光的时候啊，太阳就要断气了，懂不懂？寿命有限，它氢氦元素烧完以后它叫命终了。它命终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向内什么崩塌，向内崩塌，向内挤压。这个时候挤压崩塌的时候啊，就会有个反作用力，不但它会爆炸，它爆炸的时候不但有力量向外奔散，还有一种力量怎么样？向内挤压。这个时候呢就把更重的元素啊制造出来了。原先在恒星里面最重的元素只是能制造出什么？铁，其他制造不出来了，像什么银啊、铅啊、锂啊那些都制造不出来。当第一代恒星寿命终了，要断气的时候啊，向外爆炸，向内挤压，这个时候呢，就会把比铁更重的元素给制造出来了。听懂没有？这些元素呢被制造出来了，制造出来了以后呢，因为太阳崩塌完以后是不是会爆炸，对不对？太阳的主体爆炸了，变成碎片了，变成尘埃了，对不对？但是这些重的元素呢，这些制造出来元素比较重的元素啊，就随着这些爆炸的星尘啊，夹杂在星尘之中，随着啊地心引力慢慢的又聚集啊，懂不懂？又聚合在一起，到最后又变成了怎么样？行星了，懂不懂？又变成行星了，懂不懂？所以这些贵重这些那些元素啊，在恒星里面没有，都是在爆炸之后外面的什么行星才有，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太阳系周边的九大行星，我们地球是不是？是不是？是。所以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是不是也是 这个恒星爆炸以后的碎片星尘类聚集起来的，变成行星，变成地球，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地球是不是也有这些贵重金属？是不是？就是从哪来的？听懂没有？听懂没有？好，这边来讲的黑洞，回到黑洞，比太阳的体积，比太阳的重量重很多很多很多倍的恒星呢、啊，当它寿终正寝爆炸的时候啊，它的力量很大，有没有？爆炸的时候很大，爆炸的力量除了向外喷散的力量之外，有个反作用力，什么？向内挤压的力量，懂吗？因为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就把非常重的这个元素啊，把它挤压出来了，懂不懂？所以它的密度质量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懂不懂？它爆炸向外奔散，向内挤压之后呢，就会制造出一个小的星体，这个星体呢重量啊无边的大，体积又无量的小，啊，听懂吗？因为挤压的力量，所以它体积小，但是密度怎么样？大。所以形容天文物理学家形容这黑洞它的质量啊有多大？举个例子，用我们人类我们可以想象的比喻，我们喝牛奶的时候放的方糖啊，一颗黑洞，黑洞像黑那个一颗方糖这么小的黑洞的质量啊，它等于多重？等于一个地球的重量，听懂吗？一颗方糖的体积啊，但是它的密度，它的重量等于一个地球的重量啊！大家想想看，密度这么高，所以它呢引力是不是特别大？
是。
啊，所以它体积啊就无限小，然后密度无限大，重量又无限大，所以周边的比较轻的星体啊，就会被它吸进去，所有的物质通过黑洞的时候，因为它引力太大了，逃不过它的引力啊，就会吸到黑洞里面被吞吃掉。黑洞啊，了解吗？啊，所以它太重了啊，连光啊，光都逃不过它的引力啊。你看我们现在讲光啊，是不是会折射反射？光打到物体是不是会反射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边有桌子，这边椅子，对不 对？光打到黑洞怎么样？光啊都被吸住了，没办法反射，所以它显现出来的是什么？一片黑，什么都看不到，懂不懂？所以称它叫黑洞，因为光打到表面都不会反射了，都被吸进去了，懂不懂？啊，所以这叫黑洞。所以我们这边称黑洞，黑洞也是个天体啊，引力非常怎么样？非常强大，连光都被它吸进去了。四大洲，佛经上讲的这四个大星球啊，我们刚刚讲，这星球上是有人住的啊。日月诸天绕须弥山，围绕着须弥山叫做一个什么单位世界，也就是今天天文上所说的一个什么银河系。这个银河系在大圣里面讲就是一个 单位世界。如是之世界累积成一千个，就是一千个银河系，称为一个小千世界。积累积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什么？一个中千世界。累积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大千世界先以一千个世界得小千，又以一千个小千得中千，最后又以一千个中千乃得大千。如是三度以千乘之，所以称为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只是几个，一个大千世界，而不是什么，不是三千的大千世界，这个我们不要搞混啊。三千大千世界具有几个单位世界？几个？我们前面有算给大家听了，几个？十亿个单位世界，十亿个银河系啊。现在我们的天文学还没有办法突破，没有看到上亿个银河系，没有看到，十亿就更没有看见了。所以呢，今天天文还不能突破大千世界的边际，没有办法突破。世界之大，大而无外。华严经华藏世界品啊，讲得很清楚，比现在天文学讲的范围啊，不知道大多少。当前天文学上的发现已初步证实经中所说的世界无量，至于三千大千世界，乃依佛所教化的范围，一尊佛的教化范围，诸佛教化这个范围大小也没有一定。一个大千世界应该是多数都是一个大千世界教化的范围。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确实有一些佛他的教化区比较大，有的是两个大千世界，有的是什么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啊五个六个大千世界都有。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在因地发愿怎么样不相同，跟一切众生结缘也不相同。诸佛如来在大千世界教化众生，通通都是什么应现，他自己住什么长吉光土，长吉光土有没有形象？
没有，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些道理啊，我们都懂了。应现就不是自己做主的，都是随众生心应所知的量。佛跟一切众生的缘分，众生做主，佛菩萨怎么样随缘，佛菩萨怎么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十愿上说的，佛能恒顺众生，众生也能恒顺诸佛，必定得度，必定成佛。佛顺众生，众生不顺佛，那就变得怎么样难度了。众生要随 顺自己的习气，这个事情就麻烦了。为什么？自己做不了主，听从别人的。那佛呢？佛有没有自己？
没有，
佛没有自己，法身菩萨也没有自己，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接下来这段很重要，常乐啊，之前发的吗？好，把你拿出来。那个书签有没有找到？有哈 ，OK。
第四本
是补充的吧？
我补充一本小
针
的。
那个杨师姐，
啊，
他
我在找，你不做。
你看七啊，
那张小小
的，有没有？
我好像没有。
嗯，哎，
我看一下，我在找。我只有这个，
然后找出来，这张很重要。
我都讲这个。我找看看，没有啊？哎，我不行，看看。
有吗？
哦，找到。
好，
在这里，谢谢你。
哦，
谢谢。
好，我们现在解释。常乐我净了，佛成佛有四种性德，对不对？佛有四德，哪四德？常
乐
我净啊，就是四德啊。常乐我净，这个我是指什么？怎么讲呢？这个我是什么我？大我，不是小我。多大？遍虚空啊，遍虚空，啊，遍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我。所以法身是我，法是什么？万法，一切法就是身，一切法，一切万法就是我的身呢，啊，一切万法就是我的什么心呢，啊？身心都没有相啊，在常寂光里面，身心都没有相。这个里面呢，虽然没有相，这个里面三种现象都不可得。老和尚经常讲。三种现象都不可得，哪三种现象？第一个是什么？念出来。第一个是什么？物质现象。第二个呢？精神现象。第三个什么？自然现象。请大家再讲一空白那一页啊，啊，来做个补充。老和尚经常哈，啊，用三种现象来解释啊。这个顺序啊，我们重新讲啊。首先呢，啊，首先先讲自然现象。你把它写，啊，自然现象，好没有？自然现象，这个叫什么？自然现象叫什么？业相，好没有？然后下一行呢，你写第二个什么现象？什么现象？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什么？花虎什么？精神现象是什么？转向，你把它写花虎转向， 第二好，我们等下再说明。第三个现象叫什么？物质现象，就是什么？境界相。好，我们分别来解说一下。好没有？好没有？首先我们介绍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就是唯识学讲的什么相？业相。业相，业就是怎么样？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业相。老上解释啊，业相啊，这个自然现象，大家去翻老和尚的开示啊。老和尚说，自然现象是什么？他讲啊，自然现象是能量啊。你写刮胡能量，好没有？啊，自然现象是什么？能量。老和尚有讲 ，YouTube 有讲。我有放给大家看过，说老和尚开始有没有讲说，这个念头的力量啊，非常的大，有没有？
有。
啊？
有。
大到什么？无与伦比啊！念头的力量啊，非常的强大，无与伦比啊，懂不懂？听懂吗？
嗯，
这个非常符合科学的啊理论。我们讲世界整个宇宙源自于宇宙什么？大爆炸，是不是？
是。
在大爆炸以前有没有日月星辰？有没有一切万物？有没有？没有，懂不懂？大爆炸以前呢，没有一切万物啊，没有宇宙星辰呢，它是来自于宇宙大爆炸，对不对？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我们宇宙那么大呀，大到不可数啊，但是当初啊，宇宙爆炸之前，我们整个宇宙是融在一个多大的，比针尖还小的一个起点里面呢，对不对？
是。
经过一个普朗克秒，普朗克秒是世界上最怎么样？最小的单位了，最小的单位，然后就从起点呢、啊、爆炸出来啊，然后形成了宇宙星辰山河大地，对不对？
是。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会爆炸？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一念无明起了什么能所，有能有所，懂不懂？有能有所，对不对？就产生了矛盾了，是不是？在一真法界里面啊，是没有能没有所，有能有所就不能入一真法界，懂不懂？所以一念无明，无明是什么？就是知见立知，知见立知就是无明呢、啊。所以一念无明呢，啊，就是业相，那是自然现象能量啊，对不对？ 一念无明产生的业相，因为业相而形成什么精神现象，就是什么转向。转向不好懂，你把转向啊刮胡下面写个字，就是产生了见分。见分，再讲一遍，转向是什么？见分。那么什么是见分呢？你下面再啊注明一下，见分是什么？能见的心，能见的心呐、啊，懂不懂？能见的心就是转向，好吧？能见的心，因为有能见的心，就现了什么所见的相，所以境界相就是什么相分，懂了没有？啊，境界相你下面写什么相分？对，转向下面写什么见分？很好，因为有能见的心，所以现所见的相，懂不懂？听懂没有？啊，所以三出是这么来的，啊，听懂吗？一念无明，所以呢，业相产生见分，就是转向，啊，有见分就产生什么相分？相分呢，就是能现的相，懂不懂？听懂没有？好，这个老和尚讲所谓的真我，真我里面呢，这种三种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部都没有，但是所谓的真我呀，我在其中，不但有我呀，还有什么常乐净，这三样都在其中，所以呢法身呢、啊、就是法性之身呢、啊、不能说它怎么样，不能说它有，但是也不能说它无，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它却能干嘛？现象。虽然它能现象，但是它又没有干嘛？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能现象呢？因为众生有感，它就自然怎么样？就现象。众生没有感，它就不现象；有感，它就现象。众生的感有自己啊，有自己有心去求的，也有什么要自己无意的，不管你有意无意，通通都是什么感，那佛通通都会怎么样？有印，有意无意啊，全部都会印啊。望境还原观上面讲的什么出生无尽，那就是感。众生无尽，众生的感也无尽，佛菩萨的印呢也无印，也无尽，说明这个道理啊，说明这个现象。所有所有一切现象都不可得，但是众生怎么样执着以为可以得到，这是错误的，通通不可得。般若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法怎么样？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 回到愿文，愿文的大意是说，这是第十六愿，愿文的大意，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切众生皆成什么圆觉，以用他的神通道力共同计算，皆不能知道阿弥陀佛的寿命数量，还有他极乐世界人民的寿量，还有极乐国中人民的数量，都无法计算。佛无量寿，往生的人呢也是什么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数之多也是无法计算。这个是第十六愿的大意，听懂了吗？好，下面第四本新的讲义把它拿出来。好，打开，打开经文，我们念一下经文。大众请合掌，来开始。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请放掌。这就是第十七愿，什么愿？诸佛称叹的愿，这一愿也是非常殊胜啊。好，我们慢慢先分别解释一下。此段呢是诸佛称叹的愿，大意是说，当我成佛的时候啊，十方世界无量佛国无数诸佛，假如不全部都称扬赞叹我的名号，宣说我的功德，还有我的国土的庄严殊胜善好的话，我就怎么样，誓不成佛啊。这个愿非常的殊胜。好，看阿弥陀佛现在成佛了没有？成佛了，所以果然如愿，正如阿弥陀佛所言呢，十方世界无量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这个出广长舌相的意涵呢，就是在他的学校，在他的教化区怎么样，苦口婆心的教育他的学生，懂不懂？不要误会，哎呀，成佛干嘛要那么大的舌头啊？舌头要那么大干什么呢？这么难看啊，舌头还要大到三，这个覆盖三千大千世界啊？不对，那是表法。果然正如阿弥陀佛所言，十方世界诸无量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咸共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名号功德国土之善。我们现住的娑婆世界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啊。现在不是释迦牟尼佛不请自说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之缘起吗？对不对？对不对？而且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还有国土之善，苦口婆心呢、啊，劝我们念佛发愿，怎么样？求生极乐，有没有？所以这个愿兑现没有？兑现了。 正因为有此大愿，我们今天这一生呢、啊、才有才能够遇见这么殊胜绝妙的法门呢、啊、对不对？法藏比丘当时愿求闻名十方，他是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啊要出名？是不是？不是的，心心念念都是为了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哪里？极乐，就近成佛啊。如果没有这个愿，那么第十八愿十念必生，还有其他的愿也都怎么样？形同虚设，对不对啊？你就听不到这么好的法门呢、啊、是不是？对不对？十念必生如此殊胜的大愿，如果没有人介绍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还有极乐世界国土的殊胜，如何有人会去念呢？如何有人会求愿往生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愿重不重要？太重要了。阿弥陀佛要想度普度一切众生啊，不能没有这一愿。这一愿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要为他介绍宣扬赞叹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呢。有了这一愿，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才有怎么样得度的因缘呢、啊、可见这一愿是什么流通的大愿，他要十方诸佛呀为他宣传呢、啊、懂不懂？补习班要去招生，如果大家都不认识这个老师，他招得到生招不到？招不到，对不对？所以他要让所有补习班里面的名师都去怎么样去称扬赞叹这一个老师啊，比我们更好。那这样子有没有公信力？有没有？所以一切补习班的老师都会听他的，对不对？他要让所有的诸佛都在帮他招生啊介绍啊。所以有了这一愿，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才有得度的因缘，可见这一愿是流通的大愿，比什么都重要。同时也说明了阿弥陀佛的教化区域，教化的范围是什么？念出来，尽虚空遍法界，绝对不限于极乐世界，对不对？一切诸佛刹土都是谁的教化区？阿弥陀佛的教化区啊，对不对？好，我们综合解释看老和尚给我们的开示。我们再看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这一愿也是善导大师四十八愿呢、啊、五大赞叹的五大愿之一，这个愿非常的重要。如果诸佛不称扬赞叹阿弥陀佛殊胜的功德，就没有人知道。一定要一切诸佛都来称扬赞叹，都来宣传，让这些能信能愿的众生、啊、都到哪里去？都到极乐世界去成就。所以这一愿怎么样？非常重要。来，我们看经文。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扬赞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称啊是指什么？称扬干嘛？叹是什么？赞叹，称扬赞叹。汉朝的译本呢、啊，内容是说，我做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呀，八方就是指什么？四方，四维上下就是十方，全都包括了。诸佛各于弟子众中赞叹我功德国土之善，这是弥陀发的大愿，这愿也实现了，愿愿都圆满。所以呢，在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极力的称扬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劝导一切大众发愿往生，对不对？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如是，当因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也像释迦佛一样极力宣扬。四十九年讲经呢、啊，一切经佛都只讲多久？都只讲一遍呢、啊，没有讲第二遍的，对不对？唯独什么经呢、啊？无量寿经，就是在讲净土的经典呢、啊，多次宣讲了、啊，老和尚讲过好多次了，对不对？就是这一愿的成就，老和尚讲，老和尚说啊，你看我们无量寿经总共有几个译本？几个译本？应该有十二个译本呢，但是有七个译本怎么样？失传了，留下来的几个译本？几个译本？五个译本。这五个译本呢、啊？啊，这五个译本呢、啊，翻译的一不一样？不一样，内容有时候差很多呀。懂不懂？我们就拿四十八愿来讲好了。有的译本呢，翻四十八愿；有的译本翻成什么二十四愿，甚至于还有一些译本翻什么多少三十六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懂不懂？所以肯定啊，肯定当初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宣说净土法门呢、啊，绝对不止只有一时，懂不懂？不是只有方等时，而且呢，宣讲一定呢、啊，多次宣讲，懂不懂？所以才会有翻译的译本呢、啊，这么多差这么大的差异啊，了解吗？所以多次宣讲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代表这部经呢、啊，法门是不是特别的殊胜，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这一愿的成就。你看汉朝所译的经文呢、啊。这是诸佛在弟子当中赞叹说，诸天人民软动之类就是畜生呢、啊。这句就是讲什么众生？就是讲什么众生？六道的众生呢、啊？你看，闻我名字，什么名字？阿弥陀佛名号，皆悉踊跃来生 我国呀，永远是什么？欢喜到极处了，都到哪里去啊？极乐世界去了。五朝的译本啊，也差不多啊。日本望西法师说，六八愿中，就是四十八愿当中啊，这个呢，诸佛称叹的愿，此愿怎么样？至要，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愿，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妙的法门呢，怎么会被十方众生所听到呢？对不对？没有这个愿，十方众生怎么会知道？怎么会赞叹？我等今天呢，直遇到往生教，往生教就是念佛法门啊，碰到了往生教，偏此愿恩呢，就是受此愿的恩惠，善思念之。望西大师啊，在此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缘遇到净土法门呢，能遇到往生教。你看老和尚说往生教就是什么？净土法门，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偏此愿的恩泽，就是靠这个愿的恩泽，没有这个愿的恩德啊，所以这个愿的恩德太大了，没有这个愿，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对不对？善思念之，应当要干嘛？感恩呢、啊？望西望西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愿，我等身在娑婆世界的秽土啊，如何能够听得到彼土之教主与佛刹的名字？彼佛彼土，彼佛是指什么？阿弥陀佛。彼土呢？彼土是指极乐世界，殊胜功德，清净庄严。如果没有曾经听到，不可能发这个愿。所以呢，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实在是由于这个大愿的愿力。这是把我们的把这个愿呢、啊，对于我们的重要性给说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于此五浊恶世，我们今天看到经上讲这个秽土啊，感触很深。六十年前读经看到，以为释迦牟尼佛说的太过分了一点，秽是指什么？染污啊，没有感觉到。现在环境的污染，特别是人心的污染，实在是怎么样，太严重了，对不对？所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其国土不可思议功德，令我们得闻呢，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这样的详细的介绍。介绍的不够详细，那么根性差一点的众生就怎么样，得不到利益啊。详细的介绍如果有缘听到，没有一个不发心求生净土的，对不对？真正搞明白了，搞清楚了，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今天听到这么容易，想想自己有条件去，他条件太简单了，只要我们干嘛？相信，只要我们 愿意去肯持名念佛呀，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呢，就这么容易。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无比的殊胜。佛说这个法是什么？难信易行之法，说的一点都不错，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就是什么？难信。多次宣说，为什么？为的就是要大家真正相信，不是为别的，要真正发愿，嘱咐我们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嘛？做佛去。所以下面故赞叹曰：四十八愿之中，此愿怎么样？至要，至关重要。法藏求愿名闻十方啊，法藏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他发愿名闻十方，是不是名闻利养啊？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他要打知名度？好名好利，他是不是好名？不是的，他是用名号干嘛？摄受十方一切众生往生哪里？极乐世界。这个方法太简单，太容易了，等于说是用这个邀请大家到哪里？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上学去的。他老人家天天在上课，在教学，有没有中断？没有中断过。你想中断都不 中断不了，到极乐世界，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我们什么都听不到。我们想去看看风景，看看花，看看树，那个花树都在干嘛？都在说法。你想听听流水的声音，流水也在干嘛？说法。六尘全都在干嘛？说法。除说法之外啊，六根接触不到，其他的六尘的色相见不到，所以那里很容易成就，成就的快速，确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虽然他那里有，注意哦，这很重要，虽然他那里有四土三辈九品，一般讲来啊，十报庄严土寿命多长？三大阿僧祇劫。在极乐世界成佛，我们相信无始无明习气，在极乐世界特别干嘛？消得快。为什么？那个地方全是什么正法？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都跟性德相应，没有一念不相应的。所以法身菩萨也都要到极乐世界去，我相信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因素。法身菩萨为什么也要去极乐世界？他在别的诸佛报土啊，需要多久？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啊？慢慢让这个习气断掉，到极乐世界一定很快就断掉了。那个地方正法熏习的气氛太浓了，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这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是法藏的愿望，只是为了要 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干嘛？就近成佛。他发这个愿是为了这个，若无此愿呢、啊、那么十念毕生的愿便形同什么？虚实。闻名方能持名，对不对？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了、啊、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呢，这个愿是四十八愿里面的什么？第一愿，往生就成佛了，这还得了？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怎么样？万缘放下，清净心现前，一尘不染，还要搞这个，还要搞那个，代表我们心还怎么样？没死啊，都是什么？信心不足，愿力不坚，就是这个信愿培养，完全在经教里头。离开经教，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培养我们的信愿。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多久？49年的教学，49年没有间断，这个里头的意思太深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真正体会得到心就定。古大德啊，住山一住啊十几年呢、啊，几十年，一辈子都怎么样？都不下山。为什么？他的心是什么？定的，如如不动，所以他能成就。定下来在一个地方，那是多大的福报，一般人不知道。只有定才能生什么？智慧。只有定才能成就。我们看下文呢，又会书解释啊，称叹我名。会书里面的有这句话注解，他是说称我名者有三种意涵，有三个意思。第一呢是什么？诸佛称扬彼佛的德号，彼佛德号就是什么？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赞叹的意思。第二呢，诸佛啊，诸佛称赞，在赞叹称名之人啊，南无是赞叹的意思。这个啊，慧云怎么念呢？啊？什么？啊，查，赶快查。你啊，图书馆的都找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啊？啊，什么？
一个口一个叉念接去，
然后接什么？
直接称名之人，
直接，是不是啊？哈，啊，为什么两个一起查，一个一个查？啊，啊，对，对呀、啊，那是接没错、啊。 那旁边那个人，
一个口一个那个念头插到是
接，右边也是接，
直
接对吗？左边是支，对不对？右边是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念对啊，要不然不要误导大众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因为现在啊，这个国字啊，真的有些很难啊。像有些人呢，啊，他说，你不要小看我，啊，你不要小看我，我的国文造纸也很高的，啊，你不要小看我，因为我没读过书，我的国文造纸很高的，啊，我都经常读什么，这个，什么国学的那个什么书籍啊，十大名著啊，我都读过了，啊，像人家说啊，真的吗？你读过什么书？啊，像什么《水浒传》呢？《水浒传》啊，还有什么《聊齐》啊，都读过了，笑死了啊！有边读边呢，好了啊，直接对不对？直接简单讲就是干嘛？赞叹，称扬赞叹的意思。好，诸佛直接称名之人，直接就是赞美，赞美谁啊？赞美念佛的人。持名念佛的人，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的人，诸佛都干嘛？赞叹，才知道阿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啊！如彼小经啊，小经就是什么经？阿弥陀经。六方诸佛啊，正诚护念。啊，正诚护念称名的佛号的人，阿弥陀经上确实如此啊，称扬赞叹护念持名的人，你看诸佛称赞你，诸佛护念你，你修什么样的功德感得诸佛赞叹诸佛护念呢？信愿持名就感动一切诸佛的称扬赞叹，一切诸佛的护念。你看这桩事情，念佛的人有几个人真正知道，真正知道了，我相信他跟莲池大师一样会怎么样？彻底放下三藏十二部，怎么样？让给他人悟，八万四千行呢，饶与他人行，通通放下。莲池大师晚年就一步阿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他也是一生弘法立身呢，最后归净土，那么专一，这么样的虔诚。好，第三个意涵，诸佛啊之阶也自称彼佛名。十方诸佛每一尊佛也都称啊，这个赞叹，也都念什么？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接着又解释，三世诸佛一念弥陀三昧，成等正觉。这句话说明什么呢？念佛成佛，敬业三福，最后一条是什么？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就是深信因果的这一条。信什么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什么果？这个因果不是别的，别的因果菩萨哪有不懂呢？还用得着提吗？唯独这个因果很多菩萨都忽略了，所以他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断烦恼，去消业障，来提升自己。如果知道念阿弥陀佛这么容易，烦恼不破自然破， 业障不消怎么样，自然消了。到那里，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于是我们就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有多少，但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主要是度什么六道苦难众生，不是为了度这些菩萨发的。菩萨发往生是附带的，那成就就更快了。六道众生啊，可怜啊，他出不去，这是最苦的一个地方啊。跟我们讲有什么苦？八苦，八苦呢？八苦念出来：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前面呢，七种苦是苦的果，最后一条是苦的因呢、苦的因是什么？五蕴炽盛。简单讲就是我们身心呢、造作停不下来呀、懂不懂？知道苦，但是我们停不下来啊，造业啊，起心动念都在造业啊，停不下来啊。所以有这个因，就必然有前面七种苦啊，对不对？好，这是八苦。三苦呢是哪三苦？苦苦、坏苦、行苦。苦苦呢是指欲界的苦。为什么？我们生在欲界已经很苦了，对不对？生在欲界已经很苦了，然后又受这种八种苦啊，苦上加苦啊，所以叫苦苦啊，对不对？这叫什么？苦苦。第二种苦叫什么？坏苦。坏苦呢就是包括什么？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些啊，他们在生在天上，寿命长啊，快不快乐？天人快不快乐？快乐。但是他不能永保啊，对不对？他乐会怎么样？会坏掉，寿命会终了啊。寿命终了以后呢，苦那个乐坏掉了以后，然后又堕到什么欲界受苦了。所以他的乐不叫真乐，叫什么？坏苦，懂不懂？听懂吗？那叫坏苦。第三个是什么苦？行苦。行苦什么意思啊？简单的讲哈，看我这里，行苦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境界没办法保持，通常是指禅定的境界，懂不懂？色界、无色界，它是不是有定功？回答是不是？它在定的境界之中，没苦没乐，懂不懂？没苦没乐叫行苦，懂不懂？不苦不乐叫行苦。很好啊，在禅定之中啊，法喜充满呢、这叫行苦，懂不懂？不苦不乐。但是他境界没办法保持啊，他定会干嘛？退转，会失掉。当他定了失掉以后，又打回原形，又到欲界受苦了，对不对？所以三界通通是什么苦啊，懂吗？所以你看有八苦，三苦真的叫什么苦海无边呢、佛是悲悯这些众生呢、所以发起四十八愿。前面我们读过四十八愿，首先就是为了度什么六道苦难的众生，附带监督什么菩萨而成的， 懂不懂？你看四十八愿的第一愿，阿弥陀佛要度什么众生啊？第一愿啊，阿弥陀佛第一愿要度什么众生、啊、什么大声讲，三恶道的众生啊，你看敢不敢动啊？到三恶道你如何出离啊？头出头没，对不对？求出无期啊！阿弥陀佛，你看花了无量劫修行，他第一个大愿就是要度三恶道众生啊。第一愿背起来没有？修玉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你不慈悲啊？第一个愿，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简单讲啊，这什么意思呢？我如果未来成佛了的话，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意思是说，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功德是因，庄严是什么果？你有功德才能庄严的世界啊，对不对？所以第一大愿前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未来如果我成佛了的话，那你不要怀疑了，我的功德也是无量清净、无量无边庄严、清净庄严，对不对？那我的功德也清净庄严，是不是？所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我成佛了，功德不可思议的庄严啊，庄严呢也是不可思议能力啊，对不对？你就不要怀疑了，接下来才讲，那我到底要我的世界多殊胜庄严呢？下面才讲到，怎么讲啊？啊，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鸢飞、软动之类。地狱、恶鬼、禽兽三恶道，对不对？三恶道你这样讲的还没有圆满，为什么？这个三恶道这个畜生是指什么？飞禽走兽。但是有些呢是什么？鸢飞软动，他把它加了以后才圆满。为什么？鸢飞是指什么？昆虫啊。软动是指什么？爬虫类、软骨类的蚯蚓啊，这些啊，对不对？大家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文具啊，没有讲到这个鸢飞软动的话，那有没有讲的圆满？昆虫是属于飞禽还是走兽呢？啊，昆虫、蜻蜓、蝴蝶这些啊，它是属于什么飞禽吗？还是走兽？不，都不是啊，对不对？懂不懂？所以必须加了什么鸢飞、软动、蚯蚓，对不对？黄鳝、泥鳅。这些爬虫类它既不是飞禽也不是什么走兽嘛，所以你看加的这个文具加的好不好？
好
啊，懂不懂？无有地狱、恶鬼、畜生、鸢飞、软动之类，对不对？然后下面讲所有一切众生以及什么夜摩罗界。夜摩罗就是阎罗王啊，掌管的啊这个地境。简单讲，夜摩罗界就是什么地狱，以及夜摩罗界乃至于地狱界啊，这些众生呢、啊，来生我国呀，怎么样？悉成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你看这个愿发的大不大？ 你看他的大愿，三个道众生他都要度啊，他还帮三个道众生来背这个业啊，对不对？这愿呢太大了啊，知道吧？好，所以啊，一切诸佛都称扬赞叹。好，刚刚讲到啊，我们接着看，此就是表示诸佛称扬赞叹的意涵有三个，后面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第一，诸佛赞叹彼佛的圣号，彼佛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第二，诸佛称扬赞叹一切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之人，一切诸佛也称扬赞叹，谁念阿弥陀佛，佛都怎么样称言称扬赞叹，佛都护持。这第二个意涵。第三个意涵呢，诸佛本身呢、啊、也称扬称赞什么称念弥陀圣号，以念佛三昧圆成佛道。什么叫念佛三昧？所谓三昧就是世尊常常讲的什么至心一处，就是三昧。心里头只有什么阿弥陀佛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什么念佛三昧。从念佛三昧圆成的佛果是什么？我们想一想，诸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的世界就跟极乐世界一样，他所成的佛果就跟谁一样？阿弥陀佛一样。所以诸佛也念什么？阿弥陀佛，让他自己佛国土一正格外的庄严，如同极乐世界没有两样。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性德圆满的流露，圆满的现前，懂吗？啊，时间啊，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先讲到这里啊。何云下次提醒我啊，我们做个简单的回向，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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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